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学习分两堂课来学习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呢，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非常难懂的一个教义哈。那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说在我们尽我们的所能，我和我先生呢，然后设计了这样一堂课来给在主里面呢是刚刚信主的，或者说是信主不久然后或者说是还没有信主的这样的朋友呢，来教导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来认识上帝的这种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神他到底是怎样的，那尽可能的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这堂课呢，我说的就是有我在这堂课里面呢，我们要回答的呢是20个问题。那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呢，先要回答的是前面9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会在下一个星期里面呢，在另外的一堂课里面呢，回答剩下的11个问题，好吗？那我首先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PPT 里面，就是这个 presentation 里面呢，会有一些这个漫画，这些漫画是跟我们所讲的这些课是无关的，所以大家不要就觉得好像受到冒犯，好像觉得说怎么讲三位一体的真神呢，用这么严肃的事情呢搞一些这样子的漫画来呢，这是纯粹是一个，因为我现在很喜爱漫画，所以他会放一些这个漫画的一些图像来讲，因为三位一体真神其实是很难理解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放一些很严肃的这个图片上面去呢，就觉得太沉重了哈。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大家在看 PPT 的时候呢，不要被这些漫画呢所分心哈。它纯粹是一个为了美观上面，为了让这个整个的这个讲课呢有增加一点生气所我们来做的一个尝试哈。所以不要受到冒犯就好。好，那么我们首先知道说，我们前面讲过了三位一体这个真神，其实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呢，其实是比较难理解的，比较难懂的，很多人呢都用想方设法，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呢来试图来解释，但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上啊，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里面是不存在的，但是上帝是超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这个三维空间之上的一位神，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在这样子的受时间空间受我们有罪和有限的这样的这种状况的这种局限呢我们无法理解三位一体，并不意味着将来有一天我们无法理解，也许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了，我们就能理解了所以在这个从古到今的所有的神学家，非常著名的这个非常有恩赐的神学家，他们都承认说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教育，包括圣奥古斯丁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教父之一了哈。他曾经说过他说如果你否认三位一体的话呢，你就会失去灵魂，所以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个核心的教义，是一个基要的教义，你如果否认这一点，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就不可能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姊妹了但是呢，如果你要试图要用人间的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去我们的体系去解释这个教义的话呢，你就会失去理智， You'll drive you crazy, You're out of your mind, 就会失去你的理智了，就是他是这样子的哈，他是一个开玩笑的这样的说了哈但是基督徒但是又必须要明白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弄明白它，尽可能的明白，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出现过的，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哈，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明白的，因为不明白这个三一真神的话呢，你就会陷入到很多的假教训里面去这个是假教训里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已经警告我们如果有传异教的，因为曾经以前第一世纪的时候传异教的人呢就有否认，在这些传异教的人们，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保罗提到的这一些人里面呢就有否认三位一体的这样教义的人然后呢提摩太的这个提摩太前书4章16节又说到了，保罗又反复的叮咛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上要恒心，因为这样呢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就是这里面呢就是 就听你的人们，你要听到人家讲这个教训的时候，讲神的话的时候，就是讲圣经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提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因为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呢，在我们的救恩上面，他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可分割的啊，不分伯仲的。那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里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啊，都发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今天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会有很多的教派，有很多的假教师，他们在这个是胡乱的解释三位一体，或者是他们根本就否认三位一体哈。那我需要提到的一点呢，这下面呢，我提到的这几个人呢，其实都是在基督教的正统的教会都认为他们是有他们的教训是有假的教导的啊。那我们要谨记这些人。那所以在一些假的在一些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的教派里面呢，有一些呢是否认三位一体的，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举几个，其中一个呢叫做独一神格五行节派。我说的说五行节不是所有的五行节都是否认三位一体的，但是这个叫做独一真神五行节派呢是否认三位一体的 OK， 它叫做 Oneness Pentecostal Church 啊，那这个是啊。然后摩门教这是在美国很大的一个教会啊，然后呢耶和华见证人，这两个都是邪教，我们认为的就是邪教，他们声称是基督教，但他们根本就是不承认啊这个啊基要的这个传统的啊，正统的基督教的教义 ，OK， 然后还有啊，基督科学教会啊 ，Christian Science， 这个也是一个是否认三一真神这样的一个教义的。另外还有一个呢 ，United Church of God， 叫做联合基督教会啊。另外还有一个 Universalism of God， 叫做一神普救派。这些我给你随便点几个呢，就是在所谓的在基督，他们声称是基督教的教派，但是他们是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神的。那所以呢，这些假的师傅我们要非常的警惕他们啊。那在保罗在提摩多书里面的一章九节里说，他你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要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习自己呢，学习这些三一真神的这个教义的，学习这堂课呢，就是要装备我们自己。让装备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有一天当别人开始试图将假教训搬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有人在教导上面已经走歪了的时候，你就能够啊，用这样子纯正的道理呢，纯正的教训呢，去把这些人呢给驳倒啊，然后呢就持守你自让持守你自己纯正的教训 ，OK？ 啊，但你所要讲的呢，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保罗反复讲到了这个纯正的道理。这个纯正的道理呢，就是一定是要整全的啊，整全的这种教训，重要的这种教训，就是这些教训呢，是在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啊信经里面，无论是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里面啊，还有后来的这个威斯敏斯。这个宣言里面啊，它都是要讲到这个三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教义的 ，OK 啊，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好，那么你就要问说，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出现三位一体这样的这个词呢？好像也没有出现三位一体这个词啊，我没有看到有三位一体这个词出现在圣经里，没有在中文圣经里面。那 Trinity 这个英文词也没有在英文的教会里面出现啊，那是不是没有在这个圣经里出现就不是真的呢？就是假的呢？啊，那就是错误的呢？啊，不是。那我们看一下哈，三位一体的这个词呢？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分，虽然没有出现哈，但是呢，它的概念和教导呢，就是在圣经里的反复的出现过的啊。就像啊，教会被提啊，这个概念被提，教会被提的这个 rapture 这个词呢啊，它是没有出现过的在，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它是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是这个概念是提到过的。OK， 那么这个为什么就是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这些教义，但是后面的人呢，为了把这个教义呢弄得更把它总结出来，给他用了一个词把它表达出来，从而呢让这个教义呢更加容易理解啊，并且呢有一个名称可以提，有可以来解说啊，就是在教导和解说的时候呢会方便我们呢去进行推广啊，所以呢去进行教导。所以呢，那么这个词呢第一次出现的是在一个安提阿教会里面。你知道安提阿教会它是第一个教会呢，就是 有基督徒这个词出现的这个教会，但是同时安提阿的教会呢也是第一个出现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词的，三位一体这个概念的，不是这个概念，是这个词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第一次呢把它用这个名字给命名了。这个是一个叫做非常伟大的一个主教，他叫提阿菲罗。那这个提阿菲罗不一定是我们那个路加福音里提到的那个提阿菲罗哈，那个提阿菲罗 Theophilus。那个他是安提阿的第六任主教。他是第六任主教，然后他第一次呢在他的书中使用了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哈。然后呢早期的教父特土良他是在公元的150年到220年之间呢，然后就将这个词普遍化了后来呢，所以今天呢在很多在这个整个，所以这就是在早期的教父里面将这个词用这个词把它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圣经里我们常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了，有一个名了以后，有一个名称以后了，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概念去进行推广，进行解释就进行普及，就进行教导了。 OK， 那么三位一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其实很简单，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位神，神呢这个神里面呢有三个位格，就是父、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大家对这三个词的概念是一点都不陌生的，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一定会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施洗，对吧这个是一位神三个位格就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呢，他说 上帝呢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呢三个位格有同一的实质，同一的全能，有同一的无实现就是永恒的，就是那三位呢三个位格，也就是三个 person 三个 person 呢，我们一讲到把它 person 翻译到中文里面就变成人了，其实不是叫人才是 person 人是 person， 神也是 person， 也可以是 person 这个天使也可以是个 person， 那 person 后面我们讲到了用在神身上就是指位格就是指一个位格了哈 OK 那后面我们还会进一步进行阐述那么我们就先慢慢的来，一点点的来 OK。 三位一体是一位神三个位格永恒的存在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既完整又平等在永恒里互为关联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叫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就是我们的这个神呢有三个位格三个 person 然后呢来一起呢共享这位神的名号，就是共享这位神的神性。这个神性呢就是亚威或者是耶和华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OK，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这个图表呢，就是这个示意图呢，大家可以看，在很多的这个场合，你可能会发现哈。但是你看到这个是一个比较清楚明白的这样子的表达了一下就是大概的就是主要的把这个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呢给大家阐明了一下哈。看到吗？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三个位格之间的彼此不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圣父也不是圣灵圣父也不是圣子 OK， 但是呢他们之间呢他们都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这三个之间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 OK 那如果要我来解释的话，要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个概念，我倒稍微阐述一下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哈。那就是就像好像我们在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机构里面，它有一个办公室，比方说它会上总裁办公室，那个总裁办公室里面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其实里面有三个，可能有三个总裁，一个总裁，两个副总裁或者三个副总裁，然后呢共享一个总裁办公室，以及总裁办公室这个职位所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权柄职分什么之类的 OK 那但是唯一不同的呢是 在人的这个办公室里面，他这个总裁办公室呢，有总裁和副总裁，他是有位分之间的这种高低主次和上下之分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三一真神的三位一体的这个关系里面，他们是没在位分上面啊，在职位上面，在权柄上面，在荣耀上面，在属性上面，在本质上面，这三位神之间是没有，记住哈，它是没有主次上下高低之分啊，明白意思吗？不是说圣父的名字摆在前面，他就圣父就会超过他的这种伟大性啊，他的本质上呢，他的这种重要性就超过圣子和圣灵，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三个之间是彼此之间完全平等的这种关系 ，OK， 是平等的啊。但是呢他在角色上面的分工上面呢，他是各有不同。三者之间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是互为补充的一个角色啊啊，就是这是有点像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比方说你常常会去到这个家里的时候，你说丈夫跟妻子之间，丈夫的名字永远是摆在前面的，对不对？太太是摆到后面的。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家庭里面丈夫的重要性超过妻子呢？不是啊，不是。丈夫在圣经里面说，夫妻之间是彼此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一种关系 ，OK。但是呢，依然会认为说丈夫是这个家里的头啊，那就像三位一体真神一样，我们也会说圣父摆在前面 ，OK，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OK。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真的是说这个头，就是这个摆在第一位的这个人的他的重要性就超过了摆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就是在神这里面就摆在第三位的这个圣灵，不是这个意思哈。好好，那圣经教导真的是教导了只有一位神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到底是怎么说的。是有的人会说是不是三位神呢？不对，如果你说是三位神，那就你就是异端了。这是一位神，圣经当中只教导了只有一位神。我们来看一下哈，生命记里面四章三至五节说，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啊。这是摩西受神的这种启示来写了这个前面的摩西五经，在生命记里面他反复的强调，哎，跟以色列人强调耶和华就是一位啊，即是一位神啊啊啊。三十二章三十九节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别无他神，没有别的神了啊，就是一位神，这位神就是亚外，或者是叫耶和华。OK， 诗篇的八十六章十节说，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然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也就是说我是今在，也就是我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 Oh my gosh， 我真的没有说啊，这个是这么一个概念哈。然后这里又说到了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并没有别神，除了以后我也再没有别神了啊。我刚刚忘掉了点一下这个录像的这个键，可能就没有录到了，前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录到。来看一下哈，好，先从现在开始录啊。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啊！这里是这个讲到了说，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OK， 因为只有一位神，提摩太前书在新约里说到只有一位神。OK， 还有很多的经文可以佐证的，圣经当中是讲到了，我们是基督教，是相信只有一是独一神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OK， 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宗教啊，每个国家呢都有很多的假神。你看，我们中国有信菩萨的，有信观音的，有信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信这个祖宗的，拜祖宗啊，拜门神，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神啊。那在印度呢，神就更多了，这个可能上万个神啊。那当然是科学家呢是拜这个达尔文了，达尔文就是他们的进化论的神了。OK， 然后还在一些中东国家呢，就是在一些国家呢，可能还有一些拜这个金牛犊的啊，这各种各样的神了哈。 或者是拜阿拉的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很多的东西，这些都是假神啊。那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信仰呢，有三个宗教呢，它是承认就是只有一位是独神论的，就是一神论啊，一神的啊，是拜一位神的，就是基督教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啊。但是呢，在这个三个信仰里面，三个宗教里面呢，只有基督教呢是啊有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呢，这样的一种信仰呢，是只存在于基督教里面，它是，所以基督教里是独一无二的 ，OK，所以呢，那在其他的这个宗教里面，啊，这些诸神并不是真正的神，他们就是魔鬼，啊，这些是魔鬼的，是因为有超自然的力量里面的，有超自然的力量，它并不是真正的神。这个我上一课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堕落的天使，他们的鬼魔呢，会让他们也会行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出来啊。《申命记》里面32:17就讲到了说，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有的时候虽然他能够显灵啊，好像看上去拜了以后真的是管用，那是因为有邪灵在起作用啊，他背后呢是假神啊，是魔鬼。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这里是保罗讲到了说，当你去到一个外邦人拜的这个寺庙里面，跟他们一起共享他们的拜祭祀之后的食物的时候，你坐在那里吃吃喝喝，跟他们一起献祭的时候，一起吃喝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跟他的在交鬼上面有份儿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些以为自己是在敬拜真神，只认为说啊，神都是虽然名称不一样，都是一位，那是最大的撒旦最大的谎言啊。所以呢，就是除了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以外，其他的神都是假神。你要敬拜其他的神的话，都是在给魔鬼献祭。因为我们知道说，魔鬼也能伪造神迹，并伪造成基督教的领袖啊。有些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徒使徒的模样啊，所以就连撒旦也能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OK？ 所以基督徒呢，就弟兄姊妹一定要睁大眼睛啊，一定要睁大眼睛，求神赐给你分辨的灵，而且你要特别熟悉圣经啊，熟悉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所以这样呢，你就可以有分辨了 ，OK？ 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的是7:21-23说，凡称呼我说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他说那一天呢，必有很多的人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许多的神异能吗？你看传道赶鬼异能的这些，不仅仅只是基督徒能够，这基督徒的神能够做得出来啊，不是只有神会做，其他的魔鬼呢，他们也会伪造，他们也能够伪造出来啊。因为撒旦的最大的这个诡诈呢，就是最诡诈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伪造很多很多，它是就是就像我们造了真，就是造了，有人造了真币，那么就有很多人就造假币，那撒旦就会造出很多假的东西来 ，OK？ 他也会搞一些这个假的这个神迹奇事来让你相信他 ，OK？ 但是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你拜的不是真神，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都是没有用的啊，依然是会行在败坏里面，依然是下地狱的结果。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当中有无教导圣父是神呢？我们讲到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哈？这一点呢是其实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人人都好像认同这一点啊，因为约翰福音6:27，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呢常常提到父神这个概念 ，OK， 所以呢，他给把这个父神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他把父神的这种形象、他的样式、他的性情向我们展示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只有一位神，临前啊8:6说，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造的 ，OK。那圣经 有没有教导说耶稣是神呢？这个就有很多的这个假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基督教的人呢，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人们呢，啊，他们常常会遇到，常常会挑战基督徒，问说耶稣圣经里面没有说耶稣是神啊，那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首先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开门见山啊，就开始就说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呢就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OK， 这就很清楚了，凡万物都是借着神造的，对不对啊？好，就借着这个道造的，这个道就是什么呢？道后来变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道后来就变成了肉身，很显然这个肉身，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了，因为说道就是神嘛啊，那这既然道就是神，那个道就变成了肉身，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神。 OK啊，耶稣自己也说过，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没有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他对法利赛人说的啊。法利赛人说，他说你才多大呀，你说你比我们的亚伯拉罕还大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就是耶稣是在万有之前，他就是在时间里面的永恒里面，他是永远是存在的，他是今昔在今在永在的这位主。 OK 啊，那么在这里呢就进一步佐证了，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就进一步佐证了，就是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杀死耶稣吗？为什么犹太人要把他钉十字架呢，要把他交给比拉多呢？不是因为他行了神迹奇事，不是因为呢他会让死人复活，让麻风病得医治，能够赶鬼医病，而是因为呢他声称他是神啊，这对于犹太人来讲呢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哈，当时啊，所以犹太人拿石头打他，耶稣就对他说，我从父显出许多的善事给你们看，你们为哪一件事情要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这些善事要打你，我要打你的话呢，是因为你明明是个人，你反将自己当作神了，这是因为在犹太人看来你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啊，你是这种亵慢的神啊，所以要把你要处死。 OK 啊，好，那在还有在呢，这耶稣复活之后呢，复活之后有很多的门徒见到了他，都相信了这个他，然后相信他就是神，但是有一位叫多马的一个人呢，他就说他是不愿意相信，他说除非我一定要看到他是不是真正的就是那位已经真的是我以前的主，我要看看他是不是哈。他说过了几天呢，门徒又在那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就来了，突然之间出现在他们中间，他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又得就看到多马在嘛啊，就多马就说，多马你过来，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看看我手上是不是有钉痕，然后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骨旁边，它是被这个罗马兵丁刺过的， OK， 看看是不是有一道疤在里面，一道伤口在里面。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这个时候呢就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了，他说我的主我的神，OK， 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因你们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的就信了就有福了， OK， 这是这个就是再一次印证了说他就是神啊。好，还不但是如此呢，在罗马书当中保罗也说列祖就是他们祖宗，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了啊，就是亚伯拉罕雅各等等等等，这些摩西等等的。他说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就是耶稣的这个肉体上的祖宗也是从以色列人这里出来，但呢从神性上来讲，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但是耶稣基督就是100%的人，100%的神，他是神道成肉身啊，就这么一个概念啊。提多书里面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位至大的神呢，就是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了。啊，好， 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啊，这是耶稣基督，就是真神也是永生的神。OK， 所以呢，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来印证这一点，就说耶稣基督啊，圣子也是神。那么我们看一下，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说教导说圣灵是神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他首先讲到了说，首先非常重要的呢，我们要知道说圣灵呢，它是一个位格。我们常常会忽略圣灵是神哈，是一个 person， 就是一个位格。所谓一个位格就是什么？就像你我一样，是一个位格，是一个个体的存在，是一个有理智、有情感、有智力的这样的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体的啊，是可以独立存在，它是独立有独立性的一个个体。OK， 它不是一股能量，它不是耶稣基督的一股能量，也不是圣父的一股能量，它是一个第三个位格。它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位格啊，所以当你跟圣灵说话的时候，你要称呼他为他，就是神的那一位他啊，而不是这个物质的那个他，物体的这个他。 OK， 它不是一个物体，它不是一股能量啊，它是一个位格，就是有生命的啊，有情感、有智力和有意志的这样的一个位格。所以我们前面在讲天使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位格呢要存在的话，它必须要有三个东西啊，有情感，就是他有情感，就喜怒哀乐这样子，然后呢，他要有智力，就是他要能够思考，能够分辨，能够做决定，能够分析，能够讲道理啊，就是有智力，能够解决问题，就是这我们人的智力。然后呢，他还要有自己的意志，独立的意志，就是独立的意志，他不要依附于别人，他有单独的意志，就是，但是呢。这三者都要的，但并不一定要有身体。圣灵是没有身体的啊。我们圣经里很少讲到说圣父有身体，圣灵有身体，都是但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有身体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过啊。OK， 因为他变成人子嘛，他是人子。OK， 啊，圣灵这三样都有，所以在后面我们讲到，我们会有专门的一堂课来专门来讲圣灵。OK， 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圣灵呢，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位个体，是一个 person 啊。是一个位格。好，因为圣经里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神就是灵啊，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位格啊，你看不见它啊。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我们人所能够明白的，比方说风啊、火啊、油啊、光啊等等的东西来形容这个圣灵啊。但是呢，但是圣灵其实你是看不到它的。OK， 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五章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人呢叫做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呢，把嫁衣呢私自留了几份。后来呢，他们欺哄了圣灵，然后彼得就跟他们对峙，他就说，亚拿尼亚呀，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把田地的嫁衣呢私自留下几份呢？他就是他当时卖了这个田地，卖了以后他得留了一部分钱，但是呢，他为了要得到荣耀呢，他就谎称呢，他把所有的钱财呢都已经献出来了啊。但事实上呢，这个钱呢，你是你自己的，你愿意给多少是给多少，但是你一定要说实话，不能撒谎，不能欺哄圣灵。所以呢，保罗就跟他对峙，他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啊。这里就讲到了，所以圣灵就是神。好，我们讲到了圣父是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那么这三个 位格之间各有各自的这种个性啊，然后各三个不同的位格，那个三个 不同的位格是什么意思呢 ？OK， 啊，就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位格，它必须要有这三样东西：智力、情感、意志啊 ，intellect emotions and will， 就是这个三个东西，这样三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就是有这三样的三样东西的人，你就可以形成一个位格。那这三个位格之间，圣父圣子圣灵啊，是不是他们彼此都有分别呢？他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呢？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找一些经文来出现哈。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OK， 你看到这里这一句话里面提到了三位一体，我就指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我就是指耶稣基督了，从圣子了，从父那里就圣父了啊，那里要差一个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啊，他要来了为我做见证，这个三位一体在这个里面啊。因为圣灵借着神的旨意替，也就是借着圣父的旨意呢替圣徒求。 OK， 那这个里面呢，我再讲一下这个三位一体之间呢，他们在我们的救恩上面之间的这种重要性哈，这个之间的分工哈，他们是彼此有分工的，但他们是他们在这个分工和角色上面呢是相互补充的啊。你比方说我前面有没有讲过了，当上帝圣父呢就是把整个创造世界把这个世界呢创造出来了以后呢，就把审判的这个管理这个世界运作这个世界，以及呢借着他的圣子所造的这个世界呢都交给了圣子。他的圣父在这里面最大的这个他的这个职位呢，他所做出的贡献呢，就是把他的圣子交给了我们，把圣子给了我们，而且呢把这个世界呢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了他的圣子，把我们这个教会呢作为一个新娘送给了他圣子，他的儿子啊，他把他的儿子献给我们，然后呢儿子呢，他的儿子呢独生爱子呢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洗净了我们的罪以后，然后呢他就把我们凡是借着圣子来到他面前的这些人呢，他的就把我们就称为了父的儿女了啊，借着他的圣子啊，借着他的宝血洗净了以后我们的罪以后呢，我们就成为圣父的儿女了，然后我们就都成了圣父的儿女，然后呢我们也成为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圣徒在一起的形成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变成了圣父的他的圣父给儿子的这个礼物，就是新娘，我们就成为圣父给他儿子的新娘啊。 OK， 就是这个作用。那圣子呢，他就是来到人间服从神的服从父的命令，然后呢去亲自把自己愿意甘心情愿的把他生命献给我们，把他宝血献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宝血呢打通了去往圣父那条道路，让我们成为个 圣父的儿女。 OK， 那圣灵呢在这里面然后呢他又为我们什么样的呢？为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能够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再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赐给我们各种属灵的恩赐，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在灵里面合一，它是起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今天圣灵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今天你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OK， 圣灵很重要，每一天非常的活跃，我们今天每一天都是在灵里面来跟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父来交流交谈OK， 建立关系。好，灵后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就是不是由于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在我们同在的众弟兄里面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OK， 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呢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都知道是在圣经当中是多次有出现过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一点，讲到这里了哈然后下一节课里呢我会继续回答剩下的十一个问题，好吗？好，我们现在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在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教义，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你全部都展现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三位之间的三个位格的一位神呢，那个彼此相爱，他们彼此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融洽和美 你们彼此之间什么也不缺，但是你选择了让我们加入你，加入进来，成为神的家庭里面的一个，加入到神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成为神的儿女，圣父的儿女。感谢主，谢谢你在这个三位一体这中间，你们彼此分工，相互合作，你中有我中有你，共同成就了我们非常宝贵的救恩。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美好宝贵圣洁的名求， Amen。